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来到2025年1月7号星期二的节目，嘉妍呢继续的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无论您是我们的老听众，或者呢是在最近才开始接触我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的，我们都在这呢以这个100%的这个期待爱心来拥抱大家。因为我们相信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当中有那么多不同的声音，可是为什么你会选择收听我们这个节目呢？这个就是主耶稣的安排，让我们彼此呢在这个时间空间当中可以彼此的相遇。再也很高兴今天呢可以继续透过空中辅导的平台与大家互动。今天是每一个月第一个礼拜二，也就是我跟谭馨师母一起在线上与听众朋友们互动的日子。我们空中辅导非常的感恩能够邀请在不同的地方都非常有恩赐的这些辅导老师，谭馨师母呢她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海外呢在线上每一个月会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互动的。谭馨师母本身也在教会当中担任很丰富的这个辅导老师，在不同的地方也有教导辅导的这些课程，所以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辅导老师，也是主内的家人。我们在这呢谢谢谭馨师母的服侍。那么今天就一同的来听听听众朋友跟谭馨师母的互动吧。
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一早上9:30到12:00，我们邀请谭馨师母在婚姻家庭上帮助你成长。谭馨师母是婚姻家庭咨询师、教牧咨商硕士、神学院教师，主要教授基督化婚姻家庭、婚前辅导、婚后更新以及教牧辅导，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
喂，你好，陈姊妹。
你好，嘉燕老师。
哎，陈姊妹你好，很高兴呢、啊，今天可以跟你继续的跟进一下你的儿子的情况。今天除了有我在线上，还有谭馨师母在这，你跟他打声招呼吧。
你好，谭馨师母。
对，你可以简单讲一下孩子的情况，让谭馨师母知道他现在学习方面最近怎么样啊？
最近就是学习态度哈，态度有好点，但是就是课程啊，就是课程跟不上，然后专注力不够。他自己也会说，他说那个容易跑神哈，就是说那个课程反正就是有点压力哈，然后课程课堂上就是容易逃神，然后
就是专注不够，
对对对，不够专注力哈。然后我上一次就是有打电话哈，就是问一下他现在就是9年级了哈，课程啊跟不上，然后我这边也就是课程比较那个，我自己也辅导不了哈，然后就是有点迷茫，那接下来都不知道怎么引导，因为他这个就是交际嘛哈，那个在校的同学啊伙伴这个交流方面也是稍微比较薄弱了点哈，然后就是圈界是比较狭窄的，一般放假在家里都是一个人但是我是很希望他这么大了应该有伙伴哈，放假了你可以那个出去玩玩，或者同学到我家来，或者他可以到同学家去哈，互相交流，毕竟大了也要步入社会哈，然后我就是有点担心 小的时候我是带着他学习，生活技巧各方面是带着他教导他，慢慢的引导他。那现在我明白接下来都要进入分流的这个阶段了，我是很希望请教你们，就是慌华嘛哈，因为我这边确实也不知道应该接下来是应该是他应该自己又独立了，然后我要改变慌华来引导他，应该是这个样子。
是这个陈姊妹哈，听到你这个对儿子的这样的一个带领啊，我觉得你真的是非常伟大的母亲，因为从孩子那么小你就是陪伴他哈，而且你很有智慧，你都知道他的每一个阶段的情况，你也现在也了解他面对的处境啊，你也会寻求就是说，哎，这个孩子，方法要不一样了，跟以前不一样了，因为他大了哈，所以我觉得你能够懂得运用这个资源，可以打这个电话来。来大家一起来找方法，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你的一个寻求帮助的一个管道哈，这个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啊。那对于孩子们孩子的需要，他15岁嘛哈，这个正是他的，如果在读书上面的话，那他的挑战是非常吃紧啊，那功课不容易的一个阶段，那他呢就是当然在自信心上他可能呢就是比较不足，不足，那的确是需要这个家人给他很大的鼓励啊，我们都已经知道他我们不要对他有很过高的期待，他不要去跟别人比较，而是他是跟自己比较就好了，就是他今天比昨天进步一点点，他能够说得出来他进步哪一点，他学到了哪一点，或者他知道哪一个地方他做错了，或者是怎么样知道改进的地方，只要有任何一点点值得夸赞的地方，我们都夸赞他啊，那么这个孩子呢就得到鼓励，不然的话他常常就是因为会在那么多其他同学面前，他可能会觉得自己表现得不够好，就会没有信心，没有自信的孩子呢，他真的很容易注意力不集中，他就是没有办法学到东西，可是如果一个自信心很充分的话，他就会对学习上面会很有兴趣，所以我们怎么样去把他的不够专注的一个原因我们把它调整一下，也就是说他需要很多的鼓励，他觉得说懂得就是说不要去看别人，不要去比较跟别人比较啊，他只要有自己的努力的目标就好了，他今天会比昨天更进步一点，那我们期待明天比今天更进步一点，那就是只要在进步的路上一点点的往前走都是好的，那所以呢如果家人对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鼓励，让他能够说得出来，今天老师教的东西他有哪一点他明白的，我们就说你表现得很好，那么他就被鼓励的孩子哈，他就会有很有兴趣再继续呢，会面对他的困难，他还会是会有耐心的，他还是会专注在上面的，他还是愿意去努力的啊，这一点我相信呢陈姊妹你能够很理解啊，你的儿子哈，
我明白，因为那个长青师母啊，过去因为他那个就是比同龄人就是稍微有特别一点点哈，我是给他压力，就是老是拉着他走，希望他和同龄人一样，你和他们一样要把课程跟上去呀，学习各方面，我是给他压力。那现在呢，我是意识到孩子长大了，他也一步一步的进步了哈，然后我知道给他信心给他鼓励是何等的重要，如果一个人没有信心，他就很自卑，他就无法，就更加觉得自己那个就是不如别人，然后就是比较自暴自弃，然后他就是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就是脾气比较那个，就是你大声骂他或者指责他的时候，他就会稍微有点自残嘛，就是摇头啊，然后就是要捏自己的脸蛋嘛哈， 他会这样子。后来我就渐渐，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性情也是稍微比较急躁的哈，就是有时候他在学校有经常有那个问题啊，老师会找我的时候，回来的时候我确实方法就是稍微有点急冲了哈，没有足够的耐心去引导。那目前他现在就是非常的感谢主，现在就是一年一年哈，就是 年龄带着身高智慧是一起成长了，真的非常的
感谢主，
很感谢主哈。那现在就是说我看到他这个九年级了哈，课程啊已经跟不上了哈，然后就是稍微就是跟不上了，他就很想听课，但是他听不懂，所以他容易昏神哈。他老师也会经常说啊，这现在怎么从那个八年级下册到现在就是学习态度不好哈。然后我也跟老师讲，就是说这个课程，老师也知道啊，课程做了哈，他肯定也跟不上了哈。就是说稍微有点那个自暴自弃哈，容易昏神。然后我这一点就是说，现在不是这边我们这边就是已经九年级了就分流了嘛，接下来成绩好的就上高中，上不好的就那个上职业嘛哈。
对。
然后就目前有面临一个问题，我就是说如果你现在跟不上呢，跟你补课嘛哈，就是给你课后辅导嘛，当然我不行，就是另外那个课后辅导给他辅导，我是问他说就是要不要给你辅导，因为就是说我们本来就稍微哈，稍微就是你语言比较薄弱，交际也比较那个薄弱了点，然后他不喜欢看书啊，当然这个对他这个语文各方面文科各方面就是确实就是比较那个很不好，就是反正对学习方面没有带动到他哈，没有看课外书嘛。他有一点就是让我有点担心啊，就是他有时候有点那个特别，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教他那个骑电瓶车嘛，我坐在他后面，然后他骑哈，他就是骑一下就摔一下，他会经常摔头啊，经常头摔一下。他骑车的时候是摔头，那如果在家里，就是摔头一下，右手那个稍微连档的捏一下，就是动作是有经常的哈。那我知道这个就是轻度自闭症是有这种动作哈，然后我就会问他，我说你这样水头然后捏一下连蛋，是不是感觉自己很舒服，还是说你不舒服的时候甩一下了就舒服了呢？他说我这样甩一下就舒服了，还是说一个习惯，如果你这个习惯你就要去注意要改哈。就是搞得有时候有点特别，让人家看了感觉他这个人怎么怪怪的哈，不够专注，就是说不够稳重的那种。
我想他这个因为在其各方面哈，他的这个人际关系啦，还有学习上面啊，都有就是不像那么其他一般的孩子那么的顺利，所以他的焦虑的情绪是经常伴随着他。所以他就会用一些的方式呢帮助自己呢，就是缓解这个状况。这种甩头呢也是一种的方式，因为你骑电瓶车嘛，那你就会有压力嘛，要注意安全嘛，那这个就是有一种压力，无形的压力，他要很专注，不是说他不能骑，而是说骑的时候他要很专心，他要很小心，那这个时候那种压力就是让他不知不觉就会甩头，然后让他脑筋清楚或者是怎么样的哈，这个是会有这种状况。那我们能够理解，那我们可能就是说他可以让他以后探讨一下，就是说他除了甩头之外，他还可以这个用什么方式去转换，不要用这个甩头，而是用什么方式，你帮他找一个他觉得他舒服的方式，他可以就是别人不会注意到的不是很明显的那个动作，可以试着去帮他找出另外一个方式让他清醒，让他专注。那他其实是要专注的，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动作。那但是就是说他呢在读书上面呢，我们就不用给他这种太高的要求， 对他来讲，因为人生当中不是只有说读高中才是唯一的出路嘛，哈。那么我们希望
嗯。
他的心智各方面都是健康，所以我们帮他安排前面的道路的时候呢，是在他的能力能够够得上的地方，我们来帮助他，那就不要给他有太大的一种的要求，这样子啊，那他就
啊，
是
对呀，
能够掌握到自己的人生，这是很重要。他做一个有用的人，然后他觉得自己是很有贡献的，他可以去做他可以做到的事
哦，
情。那我觉得这个是帮助他走在他的人生上面，这是才是更重要的。因为上帝看我们，并不是要看我们成绩有多好，要赚多少
对，
钱。上帝看我们是要有一个品格端正，对不对？然后我们能够敬畏
嗯嗯。
神，然后我们能够去爱人、爱自己、爱家人，这个就是其实很多人都做不到这一点哈。所以我觉得
嗯，
上帝
对对。
看我们人的价值啊，不是在从外面来看，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也是要因材施教。那
嗯。
么孩子的能力够到什么地步，我们就给他往那个方向，至少他能够觉得。他能够是一个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啊，能够发挥他自己的
没
能
错。
力，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而不是说去跟人家走一样的，就是要去在社会上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啊，要有什么样的成就啊，出人头地呀，啊，我觉得这个并不一定
对对，
适合
嗯，
他。
对呀，我就是说很感恩，我就是希望说，打这个电话哈，请教一下那个谈心事务，就是给予方法。我知道这个接下来那个引导的方法肯定要改变了，就像那个
是，
师母讲的，就是说他心智健康就可以了，哪怕他将来在这个社会上他平庸，但是他在这个社会上他仰望主，然后。过能就是靠自己能过上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对，
嗯，
他能够自己照顾自己，
还有一点就是他看的那个看手机哈，他老是
嗯，
去看那种恶搞的视频，就是说
嗯，嗯。
恶搞的就是看那种什么以前小的时候啊，他老是喜欢去看那个骷髅头的那种照片，然后看了晚上又不敢睡觉，后来我一直不让他
嗯
看哈。然后现
嗯
在他就也是看这种枪的，就是游戏里面的那个打打杀杀的那个枪的，然后比较恶
是
搞的，他看了会比较兴奋嘛，老是点头啊捏脸蛋，哎呀我说你这样就是我也不希望他看那个啊，看那个就是造成他课堂上会容易会去想那一种，
嗯嗯嗯，当然就是说对
就
于
是。
这种。感官上的刺激的这种视频，哈，一定是对于
嗯，
年轻人很吸引的啊，不只是他了哈，啊，一般的年轻人都会被
就是
这种
恶搞的
动
视频
作，
啊，现在，
就是对呀，这种打打杀杀的啊，因为刺激你的感官嘛，啊，那么就吸引他们的注意嘛，哈，那么就觉得就是很兴奋嘛，哈，那么他们年轻人一般就是喜欢这样的。他也是一样，我们只就是说需要把它引导到一个比较健康的一种视频，但是也可以很欢乐的，也是可以很幽默的。我们要帮他找到一个正确的一条路，能够让他去接触这些健康的视频，也是很可爱的，也是很好笑的，也是可以的，也是可
对
以很
呀，
欢乐的，
我就是说，现在是那个互联网的时代哈，你控
哎，哎。
制他手机也是不可能的，就是适当他让他接
嗯，
触手机是肯定要的，然
是，
后我就是说，我跟他讲就是一周啊玩一次手机，但是不要超过2个小时哈，我也是跟
哎，
他讲，那你得看，我有跟他讲，你稍微看一下社会余华呀各方面哈，就是有跟他讲哈。就稍微有点
嗯，嗯。
强势，说让他就是说去看，不要老是看这种恶搞的。但是就是说，别人就是也许说和他同龄的一样，他也会去看这种视频，但是人家看的比较不会情绪化嘛，比较稳重。但是我家就是看的，就是哦，高兴的时候看的就是比较那个情绪，比较那个点头啊、捏
是，
脸蛋，就是让人看的就怪怪
很
的，你知
激
道吧？
动，很激动，
嗯嗯。
哎，
对呀、
太兴奋了。
所以像、
哦、
像那个唐金师母讲的，刚才讲的那个骑电瓶车哦，它是在释放压力、
嗯。
那释放压力要找另外的方法去释放压力。
嗯，
但是他这种兴奋的时候，他可能也要找，比如说呢，人家公共场所、嗯，人家看的那么看电影看的那么稳重，他看一下电影看的搞得人家都投来异样的眼光，就是这样。
嗯嗯，他就是比较单纯啊。这个孩子哈，
对呀、
啊，比较不会去分辨说，嗯、哦，在嗯，在社会的那种群体当中的这种表现，他比较没有去留意，那么就是可能要需要再教导他，但是去导引他去观察，他的那个注意力
要注意，
对对对、啊、对，但是他就是不容易去顾虑到别从别人的角度去顾虑、
嗯、
他只会就是说自己有什么情绪的表现就很直接表现出来，他比较不容易去从别人的角度去、
啊嗯、比较稍微比较直爽那种、
对对对，
然后就是对啊，就是在超市，他现在不是蛮个子蛮高的，有1.7米了哈，在超市里面他也会去买那种小颗粒的，然后看到那个小颗粒的那个图案比较搞笑，他就看那个图案搞笑，然后就搞表情嘛，搞了然后去拿，人家别人看了就感觉怪怪的，好像又像是偷，又像是那个，就是搞表情了，然后去拿，不是说很稳重的哦，他去拿一下就拿到购物车里面。你说，你说1.7米的，人家看起来也是比较，就是步入成年的那种感觉哈、哦，怎么去买一盒巧克力就搞得那么特别哈、哦？所以说前两天我带他去超市，就有稍微有点，我就骂他哦，说你怎么不够稳重？然后他说。他现在跟我谈性已经谈得来了，就是说他这个语言能力已经基本上达到，我不敢说跟同龄人就是比较成熟感、
嗯，
稍微还是比较幼稚，但是已经跟他这个聊天各方面、心理聊天各方面还是聊得来，他就会说、
嗯、
妈妈，你一路上都在教训我，他这个基本上他反正就是说这个各方面都聊得来了，就是
这个
可以聊得来了。
对，这个很好，这有表示他有
进步。以前我是跟他谈心，根本就是对着墙壁，因为他可能也听不懂，然后也不会那个跟我讲。然后现在就是可以了，我跟他那个深入聊天的时候，会聊半个小时，他记性很好，他会把小时候的聊过来哈，聊到现在、
嗯，
然后他就说小时候就跟哑巴一样，我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知道。但是我听到这个，我真的，我心里这种激动、我真的很感谢主，终于他今天能够跟我深入聊天，把以前的也聊出来，说明他这里面的隔岸已经敞开了、哈。
对对，这是因为你放下那么多的母亲的爱在他身上、
啊，
他在你面前很安全的，他很有安全感，所以他就可以成长，他可以展现他的。在你面前他可以表达他的一个情感啊，是被引导出来的，我觉得这是都是很了不起的，你这样在他身上花的代价真的是看到、
很多时候也是很亏欠，我一直就是有点那个，就是说自己还是不够那个哈、没有不够、就是、
慢慢来，对，我们都是不完全，我们都不完全，我们就知道我们不够，所以我们祷告，我们仰望，
是的，姊妹啊，所以我们今天听到了孩子的这样的另外又多一点点了解他啊、这个你刚刚分享到的那个我们叫做一个比较刺激性的行为方面吧，那我们可以呢可以再继续跟进的里面，我们在下一次如果再跟姊妹聊天通电的时候，也可以找到一些资料给你多看一下这类型的孩子哈，我们可以怎么样帮助他发展，因为他需要找到一个替代性的，好像刚刚谭心师母说的一个替代性的方式去发泄，或者是去
让别人不感觉
对对
有点特别，
这个也可能会有点时间需要去改进困难，人家怎么看他呢，这个我们很难控制，但是起码你可以先发展一下孩子有什么替代性的一个行为行动，不用就是每一次都是甩头啊，或是每一次都是捏这个脸蛋啊，就是 你可以找另外一些，比如可以帮助他，可能有一些减压的东西给他抓一下，
释放压力的方法。
对对对，可以找到一些这样的替代品，让他不要抓自己来发泄他的这个压力刺激。另外，好像刚刚师母说的，也可以帮助他发展另外一些他的优点，比如你跟我们说过，他很爱煮饭下厨，可能给他看多一点这些视频，
责任心很强，
对，
他责任心很强，然后做家务，我安排的事情，
对，就是要发展他多一点他擅长的东西。还有呢，我觉得你可以鼓励他多出外去做运动的啊，这个对于年轻人也是非常有帮助，特别是他们需要去发泄他的精力嘛，他现在需要的。那我们就试试看好不好，姊妹你然后往后再跟进的时候再跟我们谈一下孩子的情况哈。
嗯，
是，好，谢谢今天，好，谢谢今天跟你连线，
好，谢谢，谢谢谭青师母方言老师，
好，不客气，神祝福你，
好，再见。
心渴慕你催我宁静，失去昨日的泪水让我真切的相信，抚摸你定痕的双手背起十字架继续行，是我完全靠你的力坚定真切的相信，抚摸你定痕的双手背起十字架继续行，是我完全靠你的力坚定
好，何姊妹。
哎，你好。
哎，何姊妹，我是黄家妍老师，你好哈。
你好，黄家妍老师。
哎，我今天很高兴哈，除了跟您我们两位呢，还有在线上是谭心师母，今天呢都一起来跟你交流。现在可以跟谭心师母打个招呼哈。
谭心师母你好。
你好，何姊妹，你好。
嗯，你好。
是，
谢谢。
那我们上次跟何姊妹有谈过，就是姊妹打电话来讲到你跟丈夫都是二婚，大家都带着一个女儿，现在还有一个小的是8岁哈，但是丈夫因为工作呢，你们是长期分开两地的，那现在丈夫就好久没回家了。我想问一下哈，现在姊妹的状况哈，因为你怀疑丈夫可能是有出轨的事情，那我们都希望多了解关心一下，所以现在可以谈心师母也跟你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好吗？
好的，
是的，
感谢神了。
嗯，
上次我打电话去之后，那个时候是怀疑哈。
嗯，
后来我就听房间老师说，你发现他买的那些东西，你就去打电话要证实一下。我就晚上我就打了电话给他，他就我就问他，一开始我就说，哎，你发币干嘛没有还他？他说还你呀，他是自动扣款的这样子。哎，我说，我肯定没有还了。等一下我就说，我就问他。你有没有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他就不吭声，好久都不吭声哈。我说有没有？有，你就跟老老实实跟我说。他就停顿了好久，怕有一分钟左右。他就说有，好大声哦。他说有。
哦。
他就说他承认了。我说有。我说什么时候开始的？
嗯。
他说好久了，好久了，是多几年了。他说6月份。他说。我说你们走到什么程度去了？是不是同居了？他说没有。
嗯，
我说有多少次了？他说3-4次。我说是不是他每天给你做饭？他说不是。那我说是不是同居了？他说还不算吧。他说他有空就来。他这样说。他说他也说才3-4次哦。他说6月份认识的，但是他没有确定说6月份就认识，没有确定说什么时候开始，但是说他就说又第一次打电话给他的时候6月份。当时我也很冷静的，这也是这样子跟他说的，我也没有跟他吵，没有跟他闹，我也没有哭，我就一直都跟他说，我问他还要不要这个家了，他也不说不吭声。我说你还要不要这个家了？我说这么多年了，我跟你在一起，我说你再穷再苦我都跟着你，我都无怨无悔的跟着你，为什么今年把债还清了你就变心了这样子呢？他也不吭声。我说你不怕我发现吗？你做这样的事，对不对不起我的事，不怕我发现吗？他说你现在不是发现了吗？他这样说。我说你们做这个淫乱的事，我说是会又受到惩罚的，我说有耶稣看得见的。你6月份也回来，6月、7月、8月他都回来了，回来都跟我去了教堂的，每个月他回一次，都是星期天回来嘛，回来他都跟我去教堂，他也没有说不去哈。
对，
我就说吃完饭，早点吃完饭睡一下觉就去教堂，等一下起床我就说去，他就去开车就去了，也开开心心的去，开开心心的回的，都没有吵过架的，这么久都没吵过架的，每次回来都是开开心心的回，也开开心心的走的。他回来我要给他煮好吃的，他身体不好嘛，他说累嘛，他做那些安装工嘛，也很辛苦嘛，回来我还给他按摩啊，给他炖好吃的呀，他身体不好我说带他去看呐、看病呐、抓药啊，这那个药好贵的，吃完那个药我要给他邮过去啊，几百块钱哦，一副药都五六十块，60多块哦，一抓一抓、十多剂给他嘛，不是、十多剂是三四百块吧，300多块，就邮给他包了吃了，他就好嘛，吃了就精神好一点，他每天总是好累嘛，想睡觉嘛，之前呢。他说我一点都察觉不到的，我都没一点都没察觉，他回来的时候也跟平时正常一样，我们关系也算是很好的，他从来都不叫我的名字的，每次回来都是老婆老婆，总是这样叫的哈。结婚这么多年他也是没叫过我名字的，就是在外人的去他们家嘛，回老家，在他爸爸妈妈面前呢，或者在我爸爸妈妈面前，他就叫我名字，其他没人在的时候都是叫老婆，都是一直是叫老婆老婆这样叫的。就是我们关系也，我感觉自己感觉我也很自信嘛，没有发生这个事的时候我都很自信哈、
是
我们关系这么好，别人都说我那个同事，一个同事说她老公出轨了嘛，她的儿子都20多岁了，她40岁了嘛，就出轨了，就离了婚了。我这心里就想，哎呦，我说幸亏我老公不是这样子，我没有说出口的，我心里想嘛哈、我就不敢，我肯定不可能在别人面前这样说吧。我就是我那个时候我就是说，哎呀，幸亏我老公不是这样子，我老公还是对我那么好的。他之前也是，6月份之前，他有刚刚开始去，今年才出去自己接单做的嘛， 以前都是打工嘛，在工厂里面做的，一单做了三四月，五月份之前他做了钱都打回来，但是打的不多，他买了个车又借了16000嘛，他就把那个钱都打回来，都是还债的嘛。还债的他一领到钱，一拿到钱结了工资，500、400、700、1000这样子都打给我。我每次打钱给我的时候，我都说，你没钱用你就留着用，我有钱用，因为我就是为了他还债了，跟他还了3年的债，他欠了10多万债嘛。他说回老家，我女儿2岁多的时候，这个2岁3岁左右吧，他就回老家1年，回去说养猪跟他哥哥，我就不准他回去，他就非要回去。他说你不给一个机会我去拼一下，去唱一下夜吗？这样子嘛，等一下成功了呢，他说，他就是他这心只是想发达哈。我就说不要想着发达，我说你安安分分打一份工，5000、6000、6000、7000就可以了，安安分分。我也去打一份工，你也打一份工的话，这样的日子就好过了。他不信嘛，就回去。他说我不准他回，他说回去学挖机。那好，我的心就这很软了，就是人家一说我就，哎，算了吧，那就我的心把心一横，我说
是
算了吧，把你我就说，那你去试一下，试一下你就知道后果了。我爸爸妈妈都反对他说去养猪，但是他又反口说我不去养猪，我去学挖机。他这样说，他就去学挖机，学了挖机回来。就欠了1000的债了。他就跟他哥哥养猪那个钱嘛，他哥哥没有钱，他就在手机贷了5万块，在手机上贷了5万块，过来去找挖机的工作，找这里也不行，那里也不行，不熟手嘛，人家不要嘛。等一下在网上看见广西人家招4500，4000包吃包住，伸手挖机，他就过去了。过去谁知那是传销，又被人家又骗了58000，他说投资什么什么的啊，等一下是投资越多就回报越多，我就说叫的人越多赚的钱越多，我说这个是传销。他刚开始投资的时候他没有跟我说的，回来他没钱了，又还发费了，没钱了再回来跟我说的吧。他说我跟你说一件事，他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说我跟你说一件事，你不要生气我。他说我说什么事？他这样一说我肯定没什么好事的，他就说了这个。
所以何姊妹是你是说他欠10万块就是这样子欠的是吧？
是在家里，他在养猪呢，就欠了5万嘛，在手机上欠了5万，是不是？等一下呢，我就过来这里嘛。等一下他又去找工作嘛，又投资了58000嘛。他说投越多，最低的3800起步嘛。他就在手机上借东借西借，借了最多借了58000嘛。他没跟我说的这些，他就投了之后回来之后，他跟我说投资这个，他说以后就发达了，不用干活都可以了哈。我说哪里有这么好的事，那么容易发达？我说你总是想着发达，他说我就想你们过好日子，赚多点钱让你们过好日子，你就不用上班了。他总是这样说哦，他其实他就是看着我上班也辛苦，他就想，他赚多点钱我们就不用上班了。他心里想是好的，但是我就说他，欠了58000之后，后来我就跟他这个传销，我说你要如果你还在去的话，我说你那个无底洞来的，你有钱你就去，他没有钱了，那时候他一分钱都没有了。那个发币上面借的钱又还了，每个月又还2000多块哈，2000多块钱他没有钱还了，他没办法了，他就回来就要我给钱，他给他还债嘛，还那个发币上的钱嘛。我也心软也没办法，如果我那个时候我把心一横的话，我不信耶稣的话我都说了，我都不管他了，我就是信了耶稣。那个时候我都跟他说了，我说我就是信了耶稣，所以我才甘心情愿的，我说夫妻嘛，有难同当，
这个、
有苦，就这样想的嘛。所以就一直在帮他还债，
何姊妹
一直这样帮他还债。
对，看到何姊妹这样子的，对丈夫这样子这个对这个家尽心尽力她可以，应该是从头到尾她都非常的感到，应该是就知道你对这个家的付出，对她的重要性。你这无怨无悔的，对不对？这个家都是你在那边操持。所以你的丈夫一定是在你面前。
他以前我没他回老家养猪之前我没有工作嘛，我带小我那个小的女儿才2岁嘛，2岁多哦。他走了也才就3岁了嘛，3岁我妈在这边嘛，2岁的时候我妈不肯跟我带啊，我一个侄子也是才3岁，大我女儿1岁嘛，带2个带不到嘛，是不是？我就自己带嘛。
我们听到你都真的是在生活当中，你就是为了这个家付出了那么多，但是现在当你发现丈夫出轨了，其实您现在你们怎么面对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上次你跟我们谈的时候其实也是很苦恼嘛，对于这个婚姻的状况到现在啊哈，那你可以对跟我们谈一下，现在发现了丈夫出轨了，那你觉得你现在的情绪啊，或是你的希望，你希望怎么样去跟丈夫再谈这个事情？对，我们可以给你一些建议吗？
刚刚是啊，刚刚我发现那天晚上打完电话之后我就一直在哭，
嗯，
哭了一个晚上，我也没睡觉啊，
对，
一直躺在床上睡不着啊，躺着怎么睡，睡不着，两点多了也睡不着，
对，
一点多我就给他打视频，一打他又挂，一挂一打一挂打，等一下一打他接了又挂了，我就怀疑，我说你是不是还在这个时候来，还跟他住在一起吗？不敢接我的电话吗？他就不接，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跟那个女的还住在一起。等一下，我说你，我说你找在外面找人不用钱吗？他说不要啊。我说有这么好的事吗？不要钱。这现在的女人，我说找男人都是想赚钱嘛，哪里有大家都需要这样子就走在一起。所以我就那两天我就哭啊，一直到心痛啊，一想到心就痛啊，塞呀、啊、塞的我的胃也痛啊，吃饭也吃不下，睡觉睡不下去。我就发给这些这些属灵的这些姐妹，就是在我们这里的哦，这些查经的朋友啊，就是我们每天都见面的这些朋友这些姐妹，我说叫他们给我祷告，我晚上睡不着。我早上一起来，他们早上我一点多两点才发，一个晚上都找那些人来发，我就感觉我很需要神、那个时候。
是的，
我说这个时候我什么办法都没有了，我就只能需要神。我说神啊，你帮助我，我需要你。我说我不知怎么办现在。
是，
所以我就
是
找这些主内的朋友为我祷告。我说，跟这些不信的人你说。跟别人说也没用，人家还得笑话你，所以我都随便说，我到现在我都没
说。那现在，对，现在最新的情况就是你的先生承认了，那他愿不愿意悔改呢？
他当时的时候，我问他，那你现在这样子，我说你跟他走到什么程度了？他又不说嘛，吼，我说你是不是跟他他想跟你过下半辈子？他说不知道。我说他有没有老公，他说不知道。我说你们每天在一起都不知道啊，有没有老公都不知道啊。他就说，他说不知道。我说你想跟他过下半辈子，要不要这个家了？他不吭声，就不吭声，一直都不吭声。我说你打算给我怎么交代？给我一个说法，你给我一个交代，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我说有没有想好怎么给我交代？他说没想好。他说，我说想好了没有？他说没想好。没想好。我说那你那我给时间你想好。我说那时候也十一点了，十一点。他说我快忙完了，我要下班。我说他还有一点收尾，我搞完下班。他这样说。我说那你下班吧，那你去忙吧，忙完我说你想好了怎么说，我说想好了怎么处理你跟我说。他就一直没有说，他也没有说。我就那天就是刚刚发现的时候，我就跟我妹聊天的嘛，我就说了他，哎，我说我老公在网上怎么买个避孕套，这样说，我妹就知道了。他就我妹夫呢就比较有文化的人，我就那天晚上我就发给我妹夫了，我说我丈夫出轨了，我说你帮我了解一下情况是怎么回事，因为我去打电话问他，他都不说嘛，他不听我的电话嘛。我就叫我妹夫去。那我妹夫就说，哦，那我了解一下我当时的情况。我当时一想到，我就是想，当时我都是想着，我这个家我还是要的，就算他出轨了我都还是想他回来的，我的心是这样想的。我都还想着他回来，也想他回头的。因为怎么说呢，这个建起一个家真的不容易的。因为他也是爱分，我也是爱分，这么多年了，十多人了，我也是不舍得这个家的。
对，
所以我就叫我妹夫，我说你问一下他怎么样，我都还是想要挽回这个家的。我是跟我妹夫这样说。
是的，
他就说现在晚上，他说我明天找他聊一下。
好，那姊妹啊，
看看什么情况。
对，那现在谭馨师母也可以给你一些的建议吧， 对于这方面哈、
嗯。对，那何姊妹哈，那最重要的就是尽量的、嗯，我觉得你的做法是非常的对啊。那我觉得你跟非常有智慧的，跟你的先生哈、啊，并没有动怒啊，你就是一步一步的，就是他就是很有智慧的跟他讲，然后他也就没办法逃避啊，这个事情就是越快结束是越好啊。他如果呢，这个事情就是夜长梦多啊，那这个事情他如果能够当机呢，就现在就可以断掉的话，一方面情感也不会投入太深，一方面呢他呢就是及时悬崖勒马，那么他容易做得到。所以你请你的妹夫去了解他，然后呢这个是这个自己的家人亲戚这样的去了解呢，那就是代表你啊，那所以呢你的丈夫呢他就会知道他这个事情曝光了，然后呢他也承受很大的压力，那不管是道德上的压力或者是家人亲戚给他的压力，他呢都是一股很大的一个阻止他的一个力量。所以这样子你做的你的做法是对的哈。那么我们当然是希望说他给你有一个很清楚的交代，你就是做错事情就要认错哈，然后呢认错之后一定要断绝那个那个关系。所以可能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是不是可以除了这个断掉这个关系，他自己很难说是把这个关系断掉，因为这个女的呢可能就会找到他，所以他必须呢要离开那个地方才有办法呢断绝啊。因为人就是这样嘛，你越方便就越不容易断嘛，那一定要不方便才容易断得干净嘛哈、啊。所以你的丈夫呢一定要离开那个地方啊，那看看你研究一下，看看他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啊，这个工作上面是怎么样要换一个地方啊，就是说要远离那个城市这个是一个重点。
我认识就是这样子，我跟我妹夫说了哈，我说他如果愿意回来，我第一个条件就是要让他离开那里，不准在那里上班了，就是让他回来我们我身边这里工作嘛，我的意思就这样说嘛。
对，
但是我妹夫跟他一说
对
他回来这里工作，他马上拒绝了，他说不行我不回，他说、
哦、
他马上就拒绝了、
哦、
那一天
他已经讲到这个地步了哈。
我妹夫就说叫他回马上回可能不行了，可能要慢慢来先，因为他现在做这个工作呢，他上门安装这些橱柜衣柜这个工作年底现在是最忙的。但是呢也有好转了，现在也好转了，现在也各方面都好转了。我妹夫说了他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晚上他就打电话来认错了。他就说打电话来认错。我妹夫说了他他怎么说我的，他跟我妹夫说我信耶稣不好，他说我一个月才回一天，你就每天在这里回一天也去大教堂，星期六呢又在家里查经又跪又拜，他说每天我五点就起堂，他说我五点起来就读圣经总之有时间就在抱着那个圣经，意思是说他说我身体不好那么早起床，不多说一下，我六点上班嘛，我五点起床
所以他这个说法呢我跟你讲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就赶快说一下哈给你一个建议。也就是说他现在的做法呢就是找你的茬嘛哈，就是说好像避重就轻然后呢他呢这样子把责任呢归到你的身上，然后呢他就罪恶感就会减轻一点人都是这样哈。就是软弱嘛，人的软弱他就是把那个原因呢往你身上丢了哈，是他是这个样子的。那所以呢当然这个你不要去被他影响嘛哈，当然你这个祷告你要不是因为你的信主，要不是因为你的这种对他的这个爱主里的爱，那他怎么撑到现在，所以呢他需要在你的面前呢他更是要感激你这个老婆，对不对在主的里面有神的从神来的智慧治理家庭这些等等你要给他数算的清楚，说你是做这个做老婆的是对他有多少的 这个恩典，对不对？从神那边来的智慧，这个家怎么维持到现在啊？给他分析给他听啊，动之以情啊。那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他即便不要离开那个工作，但是如何他要给你一个交代，如何离开那个女人，就是说从此呢，他第一个要把那个女人的啊，比如说他的手机号码要给你啊，这样子才表示说他断得干净，因为啊，你这个愿意啊，这个他愿意把这个女的手机号都给你了，那就表示他在你面前很这个敞开来了啊，这个没有底线了啊，对这个这个情感呢就断掉了哈，那你就可以监督嘛哈，这个是表示他的认真啊，但是工作呢他还可以维持，当然这是缓兵之计了哈，那他的这个很难说抗拒两个人同在一个城市了，很难，但是我们就来看下一步怎么样，那就是说这个部分啊，这个他就是透过你们家人呢来帮助他啊，来帮助他，就是说就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呢，就是因为你们两个人分隔两地，男人嘛啊，软弱就很容易就啊，把这个撒旦的这个黑暗的势力呢，就会侵犯到这个软弱的人身上啊，对不对？他就会找到他，因为试探引诱就来了嘛啊，所以关键呢，还是因为呢，夫妻俩呢分离太久，分隔两地啊，那么就很容易就是出事情啊。那他的道德信用有那么高？
他回家只有一个小时的，他自己有车，一个小时就可以回家的，一个小时都不用
的。那更好了，这个问题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啊，他可以开车回来啊，对不对？
他不回啊，到现在都没回过。我就是还跟我聊天，也有一点好转的嘛哈，认错了之后。但是我还问他还要不要在这个家，他说我也不知道，他说
我想
哈，其实我也
现在对姊妹啊因为也真的是时间的关系哈，当然其实现在就是因为他刚承认不久嘛，所以我想我们刚刚给你的这个建议对，就是要持续的来，你要跟丈夫透过家人的帮忙跟他要谈到这个，虽然他现在好多都是说他不想，他不回，他怎么样，但是我想说现在反而我们这边也要让他清楚了解到这个需要，是因为你们的家你很珍惜，你想要继续。姊妹，我们会继续跟进你的情况，我们一起的去为这个事情来祷告，我们也会持续的跟姊妹联系，我们看一下怎么样可以帮助姊妹去面对啊现在丈夫这个跟你婚姻的关系，起码就是要有一个进展吧，对于这个你们要不要继续这个，当然我们是要一定要把婚姻就是看重啊，我们希望你们真的是可以挽回哈，好吗姊妹？好好好啊，谢谢哈，今天谈心师母，
求主帮助你，
对，好，求主帮助你，我们都为你祷告哈，谢
谢
姊妹的电话。喂，张姊妹你好吗？
啊，你好，翟燕老师，我先分享一下我自身的一个见证。我是2017年开始听良友电台，到2019年第一次打通这个空中辅导的电话，那是我最低谷的时候，很彷徨，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很无助的时候打通电话，也有周师母对我的一个指导，让我走出了那个阴霾。后来又有几次，当我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打电话，然后慢慢的就是，哎呀，圣灵开启我，我就一点点的成长嘛。现在我已经开始服侍了，开始带小组了，特别的感恩神的恩典，也是借着良友电台，借着空中辅导的团队给我很大的一个支持，让我一点一滴的成长。然后现在我是在服侍，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见证哈，感恩。还有一个就是我在我们小组里面在一起交流的时候，有位弟兄就说，每个人在分享自己的得救见证的时候，他说他是听良友电台而信的主，这一点特别触动我。昨天我们在一起交流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那个信主 你给廖建才打过电话吗？说过这个见证吗？他没有。他我16、17岁的时候自己在家，他听廖建才我就信主了。他在家都是偶像的，我心里默默信主。当家人拜偶像的时候，他我就祷告。后来他找教会，然后他也开始服侍。现在我们在一个组里，特别的感恩。我说，那我有一个感动，我要给梁小电台打个电话给空中辅导。我说要不要把你见证说？他可以，他确实就是。
那你帮他说啊，现在是吧？
是的。
哦，那可以叫他自己打来说啊。
可以，我就想着呢，我因为我现在有我的见证先说嘛，我先说一下。后来我也想着让他打电话说一下自己的见证，他说起来会更不一样哈。
对啊，他自己亲自的见证神。哎，但是你也可以稍微讲一下，然后呢你再邀请他，下次你再打来直播的时候再跟我们谈。
好的。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弟兄姊妹，非常的感恩，今天我们可以收听到两位姊妹跟我们的互动，包括呢是陈姊妹跟何姊妹，我们都在这个祷告当中纪念他们的需要，同时间也鼓励大家，如果你们都想要跟我们分享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是咨询，欢迎你在每逢礼拜一、礼拜三早上9:30到12:00，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呢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每逢礼拜一是我黄家言还有这个杨天成老师会接听大家的电话，可以来解答你们信仰上的疑难或是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的问题。每一个月第3个礼拜一也会有谭心师母在这里呢跟大家互动。另外每一个星期三早上就会有周师母，主要是他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每一个月的第2个礼拜二仍然会有精神健康热线，周师母跟廖医生也会在这呢直播的时间与大家互动，主要是解答这个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而在每一个月第4个礼拜四，我们将会有李天梦老师跟我一起主持。而在一月份将会有一点点的变动，他将会在第3个礼拜四来到节目当中与我们一起跟我黄家言一起主持的。大家可以自己来安排时间，什么时候需要打电话与我们联系了。当然我们也会鼓励大家可以透过短信或电邮与我们联系，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at 良友 .net， 请大家呢在电邮上附上你的电话号，方便我们跟你联系的。好的，那么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